或曰唯识论言精进一法，在三更后白法则信后即言，何耶？就是说这里是这个书主慧寂大师对于事情论主在唯识论和这个白法明门论两本论的这个比较当中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精进心所在唯识论里面呢是立在三根之后，三根的话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善根之后，但是白法论里面这个精进善根呢精进这个善法心所法则立在这个信之后。那这个又有什么道理呢？就是说造论的时候啊这个叙述的时候都这个建立这个文词表达，论主都是意有所指，都有这个含义在里面的，他为什么这样这个安立约，就是这里就是补充呢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书主呢进行这个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差别。就是讲唯识乃一乃立一次立，此乃因依次第，就是说他这样这个安立呢是各有不同的这个标准来建立的。在成唯识论里面三根之后才说这个精进心所，这个是从这个建立善心所善法心所的这个次第来立的。而这个白法的话呢是依这个因果次第因缘次第来建立的。那下面就是具体的解释为什么这样说了，就说盖性为欲依欲为情依故，此性后而变言情，就是说从这个因次第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心理活动呢它是这个先有这个信心，有了信心之后呢就有希望想，有了信心像佛法信心这个深的人佛法信心强的人他对于佛法呢就肯用功，喜欢这个读经典，喜欢这个禅修坐禅实践佛法，他有这样想能够去证到佛法的这个愿望，所以有了这个愿望之后他就欲为情依，那么这个欲心所善法欲就是这个精进的这个所依，就由这个希望呢而升起努力的这个修学，就是这样这个建立的。所以在信之后就会有情，但是的话呢情是通三性的，但情通三性性为善性摄也，就是说情的话呢它是通于三性的，有善的无忌的这个罪恶的，这个三个呢都可以称为是情，但是不能叫精进，唯有断恶修善这样的努力才能够称为是精进。比如说一个人呢他为了能够去盗取财物 做了很多准备，晚上出发了，非常的这个勤奋勤快，把这个东西偷来之后呢，又把它这个分赃整理，然后进行销赃，做得很勤快，他这个能不能算精进呢？他这个就不是精进，他这个是一个恶法，他是在勤奋的造作罪恶，努力的造作罪恶，所以这个不是呢善法。又比如说他传播邪知邪见，写很多的著作，然后联系很多人，到处去派发，影响许多人，他这个也是勤奋的造作恶业，不能叫做呢精进。我们一般的说朝九晚五的上班呢，蝇营狗苟，忙忙碌碌啊，那这些的话呢也不能算是精进，它只能算是无记业。我们做好这些事情，维持这个生活了等等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世间一般的这个劳作，他做得很勤奋。那如果说他诵经啊，坐禅啊，布施啊，持戒啦，等等这些事情呢，他是与善法相应，能够断除恶法，这些努力的话呢才称为精进。说什么叫精进？就卫生之善呢，令生，以生之善令增长，卫生之恶令不生，以生之恶令断除，要这样的这个标准才是精进。那么第一者就是讲这个善法的这个利的次第，就是建立次第，为更衣精进，利舍等三所依四法，理须何说故？三根后方说，这是讲这个建立次第，就是说建立精进，建立这个不放逸，建立舍，这个建立次第，就是说这个更衣精进，立舍等三所依四法，理须何说？这个所依四法是讲哪四法呢？就是讲无贪无嗔无痴和精进这四法，所以应该合起来说。所以在这个建立次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说的话呢，就是先说无贪无嗔无痴三个善根，三个善根讲完了之后再说这个精进善法，就是讲精进这个善行说法，先要讲那三个，因为是依根本的这个三个善行所无贪无嗔无痴所建立起来的，所以建立起来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讲建立义，依三根来建立精进，建立不放逸，建立舍来说的。所以在唯识论里面呢说了三这个善法之后才说这个精进善法。而这里的话从这个因缘这个因果次第来讲，由性有欲，由欲有精进，由性有善法欲，由善法欲有精进，所以在性之后就说精进，就有这两者的次第的不同不一样。那么言禅者，言禅者这个是常心所，我们通常讲惭愧惭愧啊。那么这里对于这个善法了这个分析的很细，分开来说惭和愧呢是不同的，是两个不同的心理状态。你像这个涅槃经里面讲呢说有二种见人，这个见是健康的见，不是卑贱的见。一者呢不做诸恶， 二者呢，坐以能颤，心有惭愧，就是说这个他呢心里面呢能够自己不做种种恶，做了种种恶呢自己能够惭愧忏悔，这样的人呢从佛法的角度上他是一个健壮的人，一个有力量的人，不会增长姑息放纵自己的烦恼。那么这里禅心所的定义是怎么样讲呢？就是说依自法力从众显善为性，对治无常止息恶行为业。就是说这个禅心所呢是偏向于从自己内心当中发出来的，它是要依自法力从众就是表示尊敬呢，表示这个恭敬呢，还有爱戴这个有贤能的人，就是说这个有德行的这个圣人圣贤，由自己对于这个佛法的教法的学习了解，然后对于贤圣的这个羡慕敬仰向往这样的力量，来防止自己造恶业所以它的这个作用功用，也就是禅心所的功德了，就是能够对治无常，就他心里面没有常，不感觉到呢愧疚，不感觉到呢歉疚能够让自己的这种种的恶业了恶行呢能够停下来能够停下来这个法的话呢是有多种的，比如说我们从戒行上来讲戒定慧三无漏学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么这个真正微细来观的话呢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就像以前呢这个弘一大师呢他是弘扬律宗的学习戒律的，对自己的要求呢非常之严谨严格，因为他的书法比较好啊，很多人就想请他写字，他以前呢也是不写，为什么？因为觉得出家人这个出家了之后这个所有的这些时间呢都是应该用在学习佛法修持佛法弘扬佛法的事情上，不要去做这些世间的这些学术啊这些艺术啊文章啊这些事情，那对于解脱是没有帮助的，对于佛法是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的，它只是一种世间的艺术学术这些行为，所以他不太写。但是后来一个偶尔的因缘下呢他感到能够运用他所学的这个才艺啊，能够利益众生，能够助以弘法，就是他有的时候给人家写个南无阿弥陀佛啦，写个这个佛法里面的一些字这个句子啊，一些警策的话啦，比如说华严经里面的一些对联呢，那么别人就因为羡慕他的这个艺术才华，羡慕他的书法，然后呢看到这些句子能够对这个佛法呢有一个欢喜心，由此而引入学习佛法，所以他这个就成了一个工具了。那就纷纷很多人请他写字，请他写字的话呢他对自己的要求呢很严格了，别人写来之后呢他不就要寄宣纸啦，寄一些东西啦，那写完之后那不可能是说你写一张纸就寄一张纸啊，就可能给你寄五张寄六张这样的话呢怕你某个要写的不好，或者是你要重新再写一个你就够纸了。那么他在回复别人的时候，假设他还剩余了有多少，他都要回信里面告诉人家你这个是怎么安排的要经过你的同意，你是给我呢还是我给还给你那别人告诉他了怎么怎么样呢他就这个适当的这个处理， 就是自己对于戒行有认识，看到这些贤圣，看到经典里面这些佛菩萨阿罗汉，以及过往的这些贤圣僧，这个有修养的这个大德，他们这个呢，这个好的这个行为德行，他仰慕这种德行，所以他自己很严谨的在做，自己做，这个就是因为自己懂得这些道理，然后自己会尊重贤善，尊重贤善，项目这些嘞，好的这个行为，所以他就会自己乃至于别人的子，小小的一个事情也不贪恋，由此呢产生道的这个嘞行为，当然这个是要求很细很细，作为我们这个学佛法的人呢，你先要从粗的主要的地方，我不有这个主要的意思啊，去偷人家的啦，抢人家的啦，或者是欺骗人家啦，说种种的这个妄语谎言，先从这些主要的这个地方入手，然后才能够渐渐的细，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啊，对于种种的事情呢，能够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他形成了好的习惯了，这个他说的是诚实语，然后他做种种的事情呢，不会侵犯伤害人，这个不会对别人呢有这个影响，然后他自己心里面因为具备这样优良的德行呢，他的心里面呢非常的这个来平和平静，乃至于能够引生定力，这由戒而生定呢，就是他戒很精严都会生定，当然说我们由于这个修定之后反过来也会帮助我们持戒，就是我们观察自己的心念起心动念都会很清楚很明了，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就像这个清净道论里面有个故事，我有的时候也会讲啊，就说这个舍利弗尊者呢，他有一天呢，他是这个胃要痛了，然后他就起了一个念想呢，说哎呀，这个要是有这个蜜还有这个酥，就是这个酥啊是奶炼出来的，蜜和酥啊要吃下去的话呢，我的这个病呢就会能够好，因为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呢，她就是用酥和蜜调匀了之后给我吃了，吃了之后呢我的这个身体就好掉了。那么她这一起的这个念头之后啊，那么周围这个有一个树神，树神呢他这个也有一点他心通的，可以观察到人的想法了，他就托梦给一个居士，他说明天有人呢会有比丘来托钵了，你就准备这个酥和蜜，这样的话能够给这个大德呢，这个师父呢能够治病。那么目犍连是舍利弗的朋友啊，第二天呢他就去托钵，同时也帮舍利弗托要用的这个食物，那么就去了之后呢，人家做得好好的就给他了，给他了之后呢，这个目犍连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给这个舍利弗吃。那舍利弗正要吃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他说今天你怎么出去的时候就能托到酥，又能够托到蜜呢？你是怎么样呢？怎么因缘呢？”他说：“是啊，他说今天我去托钵的时候啊，有一家了，他们备得整整齐齐的，酥也好，蜜也好，全部都准备了。我不是说这一家托那一家托，这里托的蜜，那里托的酥啊，托来的。”我就全部都有，那么这个舍利弗呢入定，他一入定的时候就观察到了，原来是这个树神呢托梦给这个居士，然后居士就给他置办这样的饮食。那么当时候这个舍利弗就把这个食物啊泼到地上去了，泼到地上去了，就是说他不能吃这个食物，因为托钵的话你要平等 接受众生的供养，不能够挑众生的供养，要的这个人给你这个，要那个人给你那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你这个心就有贪心啊，不平等，乃至于我这样动了一个念头啊，起了一个想法了，竟然是这个树神给这个居士就托梦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不可以，这个是贪婪心，起来了，起来了，所以他这样做了之后啊，他也没有吃这个酥，没有吃这个蜜，但是这个身体啊，就好掉了，因为他这个戒的功德。所以这里是说依治法力，从众行善为性，所以真正比如说一个好的道场，或者好的一个佛教团体，这个一般程序的管理是需要的，但是真正这个团体能够比较和谐合作，而且能够健康发展，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就是这些在一起的这个佛友啊，他有这个藏心所，有后面的愧心所，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啊，他能够知道这个自己应该好好的怎么样做，然后这个团体里面有的人做得好，应该好好向他学习，不是说嫉妒啊、障碍呀、这个互相呢这个比较，或者自己呢高傲高慢，那就不是这里讲说这个从众贤善，从众贤善的话，他心里面呢就会谦虚谦卑，能够谦容，所以这个能够止息恶行。自法力者，自为自生，法为教法，言我如是生，如是法，敢作诸恶也。这个自法力是什么意思呢？这自呢就是讲自身自己，他自己本身，有这样的认识。法呢就是教法，就是佛所说的这个清净的言教，如是因呢、如是果，善因得乐果，恶因得苦果。作为一个优婆塞、优婆夷啊、比丘、比丘尼啊，具正见者，他应该是呢有良好的品行，能够为受佛所教，心生欢喜，断恶修善，远离种种的邪恶。那么自己有这个了解之后啊，就是我已经有这样的了解了，知道了，知道这个功德利益，我为什么还要去做种种的恶呢？这不应该去做。所以他这个是藏心所，藏心所的作用。言愧者，这个是讲愧心所，愧心所的话呢，是说依世间利，亲具破恶为性，对治无愧，止息恶行为业。就是先讲性后讲业，就是有体能有用，先说体后说用。这个愧心所的体，它的本身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说是由世间的力量，在我们公共的力量呢，大家都会有一个道德水准、道德观念的。如果人呢做得不好啊，周围的人都会说你，就好像这个人呢，经常呢这个欺负别人、伤害别人，那么周围的人就会议论呢，说这个人很霸道啊，很这个猖狂呢、他不关心他伤害别人呢、那么这个就是世间利，由这个世间利，他会想到别人的这个议论，别人都不高兴，就会亲具破恶，他就要远离这些种种的暴行、恶行、罪恶的这个行为。就像比如说比丘僧团一样，以前有这样的事情，说那里的这个比丘啊，他们恣意自己的这个饮食房舍，纷纷的向这些居士啊去这个募化， 然后呢，让当地的这个居士呢，非常的这个辛苦，很不容易了，然后纷纷就不理他们，远离他们，那遭到种种的这个讥嫌，那个事情呢就，不好了，或者世间的这个居士，对，你在比如说人家都排队啊，你不排队，对，人家又知道你是学佛的了，一看，哎呀，这个居士他还学佛呢，你看他做的比人家还差，他就来这个会批评你。那么说，对于有慧心的人呢，他就会想到这些问题了，这我应该做的呢更好一点，不要让大家来讥嫌我，讥讽我，嘲讽我。那么这个是由外在的这个舆论对自己的这个影响为作用，然后自己觉得呢要远离种种的罪恶的行为，能够对之无惭，能够对之无愧，就是无愧的话，就是说他是后面会讲啊，他是反面的心理，就是他做了种种恶，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是我做了又做了，你们能够把我怎么的吧，这我还是不怕你们议论，随你们说去，那么这个就是无愧心所，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容易停止他的恶行，会增长他的恶行，能够对治无愧心所，那么能够止息这个恶行，世人讥诃了，名世间利，亲有恶者而不亲，具恶法业而不作也，这个就是解释一下什么叫世间利，什么叫这个亲具，世间利的话就是说世间人的种种这个讥讽，这个是呢世间利，亲具的话呢就是说觉得这个人呢应该两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应该是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的，不要这个嘞引别人这个嘞非议，所以对于这个恶行啊，这个恶行的人呢，不去亲近他，亲有恶的而不亲，不跟这些人在一起，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的话呢，即使我没有做坏事，那么这些恶行者恶行的人呢，他们有做坏事，你跟在一起的时候，别人也会议论他的时候，就跟他一起议论你，所以亲具报啊，是亲有恶者呢而不亲，具呢是拒绝，就是拒绝种种的这个恶法业而不去做，这个是无愧心所，这是两个善心所，言无贪者，这个是讲三个善心所，这个三个根本的善心所又称为三根，三根，言无贪者，于有有据，无着为性，无着为性，对治贪着，作善为业，就是说什么叫做无贪心所，这个无贪心所的这个定义啊，就是对于有和有据，有的话呢是指三有，三有，有据呢是能够升起三有的因啊，那么这个就是有有据，无着为性，其实心里面呢没有贪着，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布施啊，将来就会得到福报啊，对于这个事情呢我贪着，我贪恋，那或者我布施之后人家说你没有功德，那心里面就不高兴了，那你就是对于这个呢有和有据，这里是属于有据，这个事情有贪着性，就像那个禅宗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故事，那个禅宗里面叫公案嘛，就说这个梁武帝，他问这个达摩禅师，他说我呢 肇事杜生，就是说我肇事愿呢，让出家人去出家了，弘扬佛法了，有何功德？那有什么功德吗？有怎么样的功德呢？达摩禅师说，实无功德，是没有功德。像我们现在讲说，你做的这些好事不算好事，那算什么好事？当时候这个新这个梁武帝啊，他自以为是菩萨皇帝，他是菩萨一样行菩萨道的，那听这样一说之后呢，他就心里面呢就受到挫折了，就是不服气了。当然他因为毕竟是一国之君呢，而且自己呢又是学佛的，表示对这个师父的恭敬心，但也不敢怎么样，但是他心里面肯定是不服气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他贪恋自己的这个善行，因为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你不要说广造誓语，度很多人去出家，那这个从福德上来讲啊，确实是呢很大很大。你就是修了一座庙啊，或者是说因为你的因缘引发了一个人的学佛，那你这个功德都是很大很大。不要说这个造了很多事，因为梁武帝当时候这个历史上记载呀，他这个修了上万座庙，几千上万座庙，然后这个有二三十万的出家师父，有这么多的这个出家人，都是他当时候呢对佛法的这个鼎力的护持，在这个他的这个王朝啊，这个国家里面呢，整个推行佛法的这个教育影响，当然这里也看出啊，这个佛法又有这些国主啊，这些比较有福德力的人来护持来影响，也是很大的作用。那如果是说真正佛法要健康的发展要兴盛的话呢，那还不只是说造了几座庙，有到多少出家人就解决问题了，而是说这些世众弟子能够真正有心于佛法，重要的这个呢力量都在佛法的教育上、佛法的宣传上，还有佛法的实践上，这才真正佛法会兴盛，才真正是兴盛。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无贪心生，无这个贪婪，就是对于有句呢，无着为性，他心里面没有粘着，不粘附，不停留在这些呢事情上，所以这一点呢还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不容易做得到。而我们心里面可能说，这个名呢我也不贪，这个利我也不贪，但是呢他贪修行，贪种种境界，他也是一种贪了，所以不能贪。比如说你修定的时候，你见到光明镜啊，心里面很喜悦了，你就开始贪求起来了，你这个也是贪，只是你这个贪的很细很细。那比如说有的人呢，你送多少钱给他他也不贪，你跟他造个大房子他也不贪，但是呢他比较贪名啊，人家一说这个人了不起，很有学问，他很有修行，那他就高兴了。那要听到某一个人说这个人呢他也不怎么样，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心里面就不舒服。那么这个他就是对于名呢有贪，这个无贪是能够对治贪着，这个做善为业，就是对治我们的贪婪心的，对治贪婪心，不与种种这个事情呢产生贪婪，就能够形成呢种种这个善业，这做善为业。言有据者这里就解释一下，前面我也提到，这里是说善亦有自即善有之果，有据即善有之因。就补充一下，我们对于这个善心所呢就是比较清楚了，比较明确了， 这个有上面一个有字是指山有之果，也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个山有。那我们现在欲界啦，然后五欲界也有贪着嘛，有的人呢他不想去成佛了，他也不想往生净土啊，他说我们人间过得很不错呢，我这个上上班，这个回来这个这个家里面叙叙家常，享受天伦之乐，这要修什么行嘛，要学什么佛吧，我们日子也是过得很好啊，他就是说对人道这个事情贪，有的人还甚至发愿了生生世世啊，来这个娑婆世界，当然他跟这个菩萨的发愿是不一样，菩萨的发愿是有目的的，就是说生生世世来娑婆世界，来这个人间来度化众生，觉悟众生，但是他的愿想呢，说是生生世世做人，做人也挺好的，他喜欢做人，那么他这个就是对欲界贪，对欲界贪，那色界无色界贪就是说。他到天界的时候觉得我天人很不错了，很舒服了，没有这个欲界的种种这些苦受，不用说天气太冷了，要取暖，怕冷，太热了，这个要驱热，能够凉快一点，他对这个呢事情就没有，在天界身体没有障碍。他一直到死不会老化，那么这个是山有之果，它上汤，上面的汤，那么就是说有聚呢是山有之因，有聚它就是能够形成有，能够具足有的，那么这个就是从因上来讲，因上来讲，比如说有的人呢他觉得哦这个我去多布施，这个持戒，将来我就会升到欲界这个天去，就有一个故事，不是说佛启发这个南陀尊者吗？让他升起出离心嘛，他这个开始呢出离心是升起不来的，因为出家了也是佛这个善巧方便呢，这个诱惑他去的，然后他出家了，因为他的太太也非常的这个漂亮，这每次出门的时候呢都要给他这个额头上吻一下，然后这个唇果没有干了就要回到家，不能跑远了，就老是盯着他，然后他也舍不得自己这个妻子啊，但是有一天佛从那里过的时候，因为佛像好庄严呢，他看到佛来目不转睛，然后就跟着佛走了，走着走的时候这个事情也过了，就不能回去了，后来就跟佛出家了，他出家他没心思修行呢，他每天在那里乱想乱想，就想他家里面这个妻子，然后有一天呢佛就说了，你要不要说跟我去走走啊，他说可以啊，我想跟你去散散心呢，走走啊，然后你抓到我的衣角就行了，行，因为佛有这个神境通嘛，有神通嘛，一刹那之间就到了一个海边，海边呢就是有一个女人呢的尸体，非常的漂亮，这个女人的尸体啊，这个鼻子上呢有一条虫啊，爬来爬去的，他就说你看这个女的漂亮吗，佛问这个南陀，南陀说很漂亮呢，他说你看这个上面有个虫，你知道这怎么回事吗，他说不知道，他说这个虫啊，佛告诉他说这个虫啊就是这个女的前身，因为这个女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体非常的贪着爱着贪恋，所以呢他下一辈子的时候就堕到畜生道，成了一条虫啊，还舍不得在这里爬来爬去的，在他身体上，他想哎呀，他说这样那下辈子对这个身体太贪恋了，那还不好啊，然后他说这个女的跟你老婆相比她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女的跟我老婆相比啊差得远了，但是我的老婆要跟这个女的相比，那种老婆简直丑得不得了，就像瞎眼猴子那么丑，那怎么敢跟这个美女相比呢，那么佛又带她走，她继续走，走到天界，天界的话呢就是说那里啊有一个空的一个座位， 周围有很多很多天女在那里围绕，然后佛就问他了，他说这些天女跟海边上那个女尸啊，那个美女相比怎么样呢？他说哎呀别提了，他说那要是讲美貌的话呢，那边那个女的了就像一个下眼猴子一样，远远不及现在这个天女的貌美。然后中间就有一个位子，他佛就要他去这个问，你问问呢，这个位子是给谁的呢？那么就去了，去了之后啊，这些天女就说了，他说这个世间啊，有一个叫南陀的，他要是这个精进持戒了修行了啊，他以后就会升到我们这个天上来，在这里做天人呢，那我们就迎接他，我们就这个服侍他，这个陪他这个嬉戏玩耍，等等。那么后来听了之后啊，这也有兴趣了。然后这个南陀下到人间的时候呢，就每天持戒了、精进了、修定啊，很认真了，不像以前这个混日子过了，就是东想西想。那么过了一些天之后呢，这个佛来又说，走吧，那你要我带你去一些地方走走，就带他一走啊，就走到地狱。然后就几个这个夜叉了、厉鬼妖拿着叉子，这个中间一个油锅了，水滚烫滚烫的，这个油滚烫滚烫的，他就问了说这个怎么回事，这个油锅空的没人呢。然后这个狱卒啊，这些鬼啊就跟他说了，他说这个人间呢有一个人呢在修行，他贪恋说这个天人的美貌，然后要升到天界去，等他以后服享完了，就到我们这里来下油锅，我们来炸他。那么这个南陀听了之后，哎呀，他觉得这个天界虽然好啊，也不彻底，也不究竟，等我服享完了，未来的日子还是到这里来下油锅，在油锅里面受的这个煎熬，被这些痛苦呢所折磨，想想这个也不要了，然后就升起了这个出离心。那么这个有句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启发人的，启发人的，就是说这个持戒了修定呢，那你的目的是上天，将来到欲界天里面有众多这个貌美的这个天女陪着你，然后你这个种种的这个生活呢自然的很良好，可是你的这个业报完了之后福享尽了，还堕到地狱里面去受苦。所以对于升到天道的这个因呢，就升到色界天呢、欲界天这个因呢，他心里面不求那我们世间有些人比如说想腾仙的、想上天堂的，他们就是有句里面的天人之因呢，他非常的这个嘞贪恋贪着。所以这里讲贪心，你不管是你在三界现前的境界贪，还是说你成熟于未来的这个因，天界的因、人间的因、无色界的因，有这个贪着，这个都属于呢贪恋想。那我们说贪上法、贪出离，这个是不是贪呢？那个就是上法欲，那个又不叫贪了。就是我们学了佛法之后升起了信心，对于出离三界修行佛法升起这个呢精进这个想法，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上法欲，就不是我们这里这个呢贪。那无贪的话呢，就是反过来了，他不贪了，欲有句呢不贪。所以这个南陀呢，他受佛之教化之后，他不贪三界的这个因，请求出三界。所以后来经过没多久之后啊，这个南陀就是见到了得法眼镜，在努力修行之后啊，他就证了阿拉汉果了。是我们学习 这些烦恼心所，这些善法心所，这里是善法心所，对于我们修行就能够树立这个明确的观念，树立明确的观念，不会说迷迷糊糊的，能够很明确的讲出来，你到底这个要的是什么，到底要的是什么，就能够知道，就会比较有一个嘞了解，就会比较有一个了解。那么这是无贪心所。那么下一个是无嗔心所。言无嗔者，于苦苦聚，无慧为性，对治嗔慧，作善为业。就是第二个善根心所，就是无嗔。无嗔的话，就是对于苦苦聚，心里面没有愤怒，没有怨恨，没有嗔恼，这样的话呢，就是无嗔，这样是无嗔。那如果以三界来说了，这个欲界呢是有嗔的，到了色界无色界的，就那些天人的境界了，他们就没有嗔，因为那里没有这个苦的现起，也不继续做这个苦的因生起，所以它是相对这个缘呢，它没有，不是它种子坏，它种子没坏，所以它就无嗔，嗔不现起，嗔的话它一定是说跟这个嘞苦苦聚有关，你在苦苦聚上面进行观察，遇到这些现象的时候，你都没有愤怒心、愤恨心，那么就称为是无嗔。这个无嗔的话是对治嗔恚，就是对治这个嗔恨心、愤怒心，就是说要伤害众生，要伤害众生，要这个报复众生，这个就是嗔恚，能够起嗔恚对治的呢是这个无嗔心，做善为业，就能够起种种善，起种种善。言苦苦聚者，苦为三苦，苦聚为苦因，跟前面有聚也是一样的，苦的话呢是指三苦，就是苦苦坏苦行苦，苦苦的话呢是这个我们人间一般大家感受的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个是苦苦，比如说人打了你一下，哎呀觉得痛，那个是苦，然后你身上呢生病了，感冒了，头昏脑胀的，那个是苦。那坏苦就是说我们感到快乐的事情，就我现在觉得很舒服啊，这个是坏苦。为什么？它不是长久的，它哪一天就是消失了。就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很健康，就比如说牙齿来讲啊，牙齿那你牙齿好啊，吃饭呢、吃菜呀、咬硬东西啊都能够咬，但是哪一天这个牙齿生病了可不得了了，它痛得你嗷嗷叫，痛得你这个眼冒金星的，它这个就是由好的变坏，所以它是坏苦。以前这个阿江曼呢、他讲了他说你有乐呢就会有苦，那么苦呢是乐之所依，就是这个乐呢是依的这个苦来的，有苦呢就会这个有相对的一个乐，有乐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苦。他说他的牙齿后来痛的是不得了啊，他拔了一颗两颗了不计算，后来干脆他把他整颗牙齿都拔掉了，他说我再也不因为牙齿啊这个问题啊让我痛苦了，我就不痛苦了，我就不痛苦了，那么这个是呢坏苦。那么这个行苦的话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这变化牵流不断的这个变化的这个形成生诸一灭，那么这个是一个苦啊，这个是一个苦，就是我们虽然想保持， 想停留，可实际上呢不会停留，也不可能保持。那么这个就是呢，行苦，这个就是行苦。这个是三苦上呢，我们升起这个怨恨呢，有这些想法了。那么这个苦聚呢，就是苦因的意思，造成苦的因。比如说堕到这个地狱，那不是感到苦的因啦。但是我们不是说对得起嗔恨心就解决问题了。嗔恨心本身一个坏事情，坏的心理活动。那么说这个苦因，比如说那个我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我很珍惜，我觉得很快乐，那当然这个是属于一种呢坏苦。但是别人来破坏，让这个东西会坏掉，不能这个继续，那么这个是破坏这个坏苦的这个现象的，这个是一个因。还有产生这个现象的，比如说我有了这个金钱啦，我就可以有这个五欲六尘的这些受用啦，积累呀，那么是它产生坏苦的因，被人夺走了，那你就会产生痛苦。所以这个苦是指三苦，苦聚呢是产生三苦的因，它有破坏，它有成熟等等，这些那你就会起嗔呢。那无嗔的话呢，就是于这些事情也不起嗔。就佛的这个本身谈呢，他有一生的时候，他卷成一条龙啊，在这个山上。那么有个打猎的人呢，就是知道这个地方有个龙，他就想这个得到龙的皮给国王去做鼓，给国王做鼓，他能够得到很大的赏赐了，生活呢就没有忧愁了，有依靠了。那么就去到山上，然后就伺机将这个龙啊，这个射伤了之后，就把他这个皮剥下来了。剥下来之后，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样的苦呢？就是一个苦苦啊。他剥他的皮是这个造成的苦的事情呢，然后这个蚂蚁啊，闻到这个腥味啊，他就来吃这个龙，来啃咬这个龙。当时候菩萨呢，他升起悲心，他一直忍住不动，就在那里不动。因为他一动身子，很多这些蚂蚁就会死掉，伤害到，他就让这些动物啊，蚂蚁啊，把他最后吃了个光，只剩骨头，就这样死掉了。菩萨呢发愿说，将来呢要度化这些友情，跟他结缘的友情，他就牺牲了自己的身体来利益众生，成熟众生。所以这些众生都跟他结了善缘，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菩萨呢，就跟这些众生有善缘呢，他去度化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能够亲近佛，能够亲近菩萨，菩萨当时候于这个类苦苦，心里面不起愤恨想，他要起愤恨想就不是无嗔呢。他没有起愤恨想，所以是无嗔。这佛在世的时候啊，也有人诽谤佛了，伤害佛了，佛心里面都不会说，哎呀，我是这个僧团的这个领袖啊，宗教领袖啊，我号召我的弟子啊去攻击他，伤害他，你们这谁胆敢这个污蔑我，重伤我？那佛没有这样做。这样做的话呢，就是他心里面有嗔，有愤恨，佛还是一样的慈悲以对，就是说用道理感这个说服，用这个悲心来感化，如果没有办法能够感化，能够度化的，那是佛也不度无缘之人，佛有三不能呢，不能度无缘之人。众生皆无穷呢，众生皆度不尽， 这个定业呢不可卷，这是佛的三不能。佛没有说是万能的了，佛不是万能的，佛有三不能。但是说你因缘成熟的时候，佛可以帮助你，佛也愿意帮助你。那么这个就是苦苦聚呢，这个不起分恨，不起分恨想，无痴者于住寺里名解为性，对治愚痴作善为业。这个无痴心其实是很重要的，无痴那反过来就是痴，无痴的本身正面呢就是说智慧，智慧有智慧，那么它的定义啊就是于住寺里明解为性，就对于种种的事种种的道理能够明了，能够认识，能够体解，这就是无痴。我们有智慧能够照料一切真理，一切镜像，一切境界，心中没有疑惑，就像太阳的光明一样洞照一切。这个就是呢无痴心所的定义。你的智慧光明呢越大，你的事理就越明了，那你做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知道该怎么怎么做。然后我们历尽这个力缘对境的时候，起种种心念，你知道如何依这个嘞道理来观察，不为种种这些事情呢说迷惑牵缠，有贪呢，有嗔呢，有痴呢，有种种这些烦恼啊现起，你就有这个智慧光明呢照破你的烦恼黑暗。所以这个无痴心呢是为根本的，是为根本的，在三个善根里面，无痴善，这个是根本的，能够对治愚痴作善为业，就能够对治我们的愚痴心。我们众生就是愚痴啊，颠倒啊，无我自我想呢，他认为有一个我了，所以就会起到种种这些，这个以我为中心的这个价值标准判断，然后将人我对立起来。就有亲的有仇的，然后亲的又变成仇的，仇的呢又变成亲的，反复在这个地方呢颠倒，进行呢伤害。那么这就是愚痴了，愚痴了。而有智慧呢就能够对治，就能够对治。我们对于种种的这个境现取着呢，就是因为智慧不够，就好像这个比喻里面所说的一样的，那么这个光明呢不够，看到绳子呢就是一条蛇了，心里面就感到恐怖，感到害怕。等光明强了之后，明了之后，看到是一条绳子，心里面就没有害怕了。我们对于世间的这些道理，世间这些种种的事情，认识不深刻。不能够透过这些现象呢认识到真理，认识到本质，所以心就会随着这些境界呢起起落落，波波折折的，就是种种的烦恼而现起来，种种的烦恼现起来。如果我们有大智慧，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金刚般若会一样的，就像一把呢很利的宝剑，能够砍断一切的执取执着，就没有了烦恼。所以不管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境界，种种这些事情出现，你心里面都是安然自在的。那有经典里面也比喻了，说有一个绳子有六个结了，关了六个结了，就缠了六个结，你解开了一个结呢，其他五个结也就随着解开了，你因为解了一结有一结的方法了，你就知道五结的方法怎么解了。我们如果有智慧光明，能够透过现象的这个观察，你能照料它，你能够将这个烦恼破除， 四象山认识透彻，那么于此一现象呢透彻之后啊，那么你会对于种种的四象现象呢都能够透彻啊。这我们有的时候形容是一法通呢万法通，因为从本质性深入的层面来讲，这个本质性是无外无别的，现象界当然是千差万别的了，由这个观察呢，你就能够升起智慧，这个就是无痴心所，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